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NBA 特别节目。北京时间2016年4月14号，斯台普斯上演的是湖人和爵士的比赛，这也是科比20年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球。在这场比赛中，他50次出手拿到60分，或许已经没有语言和文字能够表达全世界球迷的感受了。中国人喜欢说盖棺定论，是说古代一个有名望的人入土为安之后，他一生的评价基本就定下来了。那么科比退役，自然会有人事无巨细地去总结他的运动生涯，用不着我们操心哈。哎，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呢只有一个，今天走下球场的科比和已经封神的乔丹，谁更强呢？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哪些数据最能体现篮球运动员能力？科比与乔丹相比谁更强？科比的商业之路会比乔丹更好吗？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科比和乔丹都是得分后卫，有着相似的身材，甚至两个人的比赛细节都很像。这点啊，从网上满天飞的对比图就可以看出来。要说最大的不同，似乎是乔丹拥有6枚总冠军戒指，而科比有5枚。但是科迷们会说，科比的生涯总得分和单场最高分，包括入选 NBA 最佳阵容的次数都比乔丹多。哎，停，这样的争论可以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但是比一比总是可以的。什么最实在，最容易让人闭嘴呢？恐怕就是数据了。
专栏文章：科比和乔丹各有多强？那些衡量球员表现的奇特发明。作者：科学人科普作者格温。
要对比两个顶级球员的能力，用某一场比赛、某一赛季乃至几个赛季来作为研究对象，显然都是有问题的。科比18岁进入 NBA， 今年退役，他将是38岁 ，NBA 生涯横贯20年。而乔丹虽然在篮球场上从21岁打到39岁，却经历过退役、复出，情况各不相同，怎么比？按年龄似乎更加公平，比如选择两人相同的在役年龄段，21到34岁作为对比时间段。接下来我们分析主宰比赛各项统计数据，无外乎是进攻和防守。首先来看进攻效率，无论是巨星还是菜鸟，球员只会用3种方式结束进攻：出手、罚球或者失误。球员每100回合所得的分数被称为进攻效率。这个指标好在哪儿呢？灰熊这样的球队打球偏慢，板凳球员比球星上场时间肯定要少，进攻效率只看球员固定回合的得分能力，也就排除了这些干扰。得分、出手次数、罚球次数和失误数总共决定了进攻效率，它的计算方式并不是简单的相加，公式还比较复杂。你有兴趣可以搜出来看一下 NBA 球员的平均进攻效率是怎样的。1976年以后的统计数据显示，整个联盟的平均进攻效率为106，21到34岁的科比是 112.4， 而同年龄段的乔丹达到了 118.4， 乔丹比科比多6分。对于他们俩这样的顶级得分手来说，每100回合多产生6分，意味着在一个赛季中多出4场胜利。我们再来看看真实命中率这个指标。抛开年代背景不谈，21到34岁的科比和乔丹谁的出手更准？真实命中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得分、出手次数和罚球次数共同决定真实命中率，同样也有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总而言之，目前真实命中率是衡量命中能力的最佳方法。乔丹的真实命中率为 0.58， 而科比是 0.556。这表明把球权转化为得分，乔丹的效率还要稍微高一点。接下来我们聊聊防守。既然有进攻效率，相对应的肯定有防守效率。没错，防守效率代表的是每100回合球员让对手得到的分数。防守效率的数值当然越低越好，21到34岁的科比防守效率是 105.4，而乔丹是 101.1， 也就是说100个回合里乔丹的对手比科比的对手少得 4.3 分。这几项数值看下来，乔丹要更强一点。 但别急，免不了有人会说他们两个不是一个时代的球员，环境不同，比赛的难度也不同，冷冰冰的数字代替不了球员的努力。我们还有最后一项统计指标没有出场，就是技术统计正负值。这项数值表明了一个球星鹤立鸡群的程度，它基于技术统计数据以及球队的平均表现来估计球员相对于联盟平均水平的表现，也就是说你比当下全联盟的平均水准高多少。零表示平均水平，正五表示每一百回合高于联盟平均水平五分，负二则是替补球员的水平。科比的进攻正负值是顶尖级别的 5.0， 而同年龄的乔丹更是达到了吓死人的 7.3。 从这个数值上看，科比还是没能从乔丹手中夺过头名。
刚才我们听到的一系列数字啊，好像全部偏袒乔丹，但是并不能够说明科比距离乔丹就有很大的距离，毕竟只有奋斗到了那个层面上才有比较的可能，或者说是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的天赋问题。哎，我们再来听个说法。
这篇文章在纯粹篮球技术上，科比与乔丹有哪些差距？作者知乎撰稿人陈新凯。
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脱离身体素质谈技术都是耍流氓，没有足够的身体素质做支撑，你根本没办法完成技术动作，哪怕仅仅是罚球。拿科比和乔丹来说，他们的身体无疑都是顶级的，据说乔丹可以彻夜打牌，第二天毫无影响的上场打比赛，科比可以在晚上11点至凌晨进行力量体能训练，第二天打比赛也是精神饱满，这些都是基本素质的体现。分开来说，乔丹在第二个赛季受过大伤，缺阵了几十场比赛，除了这次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伤病，直到自己不小心切到了手指肌腱。面对这样一份伤病时，你不得不佩服乔丹的身体条件。科比呢就悲情多了，从一开始就一直跟小伤小患斗争，2000年总决赛伤了脚踝，2001年伤了小腿和肩膀，02年肩膀伤势加重，从此以后啊基本就没有好过。而最令人痛心的无疑是03赛季的膝盖，那是科比第一次伤到膝盖，而那年也是他运动能力最出色的一个赛季，场均30+7+6。如果当时科比没伤到膝盖，那么夏天他可以继续高强度的训练，更早达到巅峰状态。自此之后，科比身体的毛病基本没断过，网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标注了科比身上每个受伤的部位，复杂程度快赶得上可以针灸的穴位了。08年总决赛的时候，他甚至只有三根手指可以动，防止伤病是身体最基本的能力，这一点上乔丹占了很大的便宜。接下来说说运动能力，这个其实是最能影响球场表现的一点，身体素质的表现是长期的，而运动能力则是瞬时性的。硬件方面，乔丹和科比真的很像，身高同为198厘米，臂展仅仅差了1厘米，摸高两人也是一模一样，但是乔丹的手掌巨大，比科比整整大了2厘米，这是身体硬件上最大的区别。大手能把球抓得更紧，特别是在包夹对抗上篮的时候，乔丹仅凭他的大手掌就可以比科比的命中率高出1个百分点。当然科比也有他的优势，他的下半身非常长，这就能让他在跑跳中占到便宜。除了手掌，还有弹跳方面的差距，乔丹的垂直弹跳达到48英尺，而科比只有38英尺，差了25厘米往上。而且有一点值得注意哈，乔丹是单脚起跳型选手，科比是习惯于双脚起跳，所以乔丹在突破中更容易处理步点，科比则要麻烦一些，如果处理不好，他的起跳高度就要比原有的高度还要低上一点。再有就是两人的弹速也有差距，韦德经常被人说成矮了5厘米的乔丹，就是因为他的弹跳速度和乔丹同样恐怖。但是乔丹也有弱点，他的手太大了，让他的三分投篮看天吃饭，他的运球略微有些僵直，看起来不那么飘逸，但是并不影响大局。所以啊，在我看来，科比和乔丹的差距没有别的，只是身体条件上的差距。到这儿哈，我们盖棺定论的部分呢基本就说完了，当然仅仅只能是作为一个打开思路的参考，更权威更周全的分析和解读就留给靠体育吃饭的专业人士吧。
面对海量资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要追赶时代就没有发呆的机会， 不是我们放弃思考，而是要给自己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专栏精粹，让大脑吸收更精致的智慧讯息。
好，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最后呢，我们讨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哈，科比的薪资在 NBA 球员里面自然是顶级的，退役之后天价合同自然也没有了，但是别急，他的商业生涯或许才刚刚开始。
专栏文章，科比退役，他的未来财富会建立在多少种可能性之上？作者朱凯琳、韩方航。
2015年10月30号，科比宣布本赛季结束后正式退役。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后，科比就开始了类似于客场巡回表演的模式，跟队拍纪录片，每个客队播纪念视频。洛杉矶地铁呢，还把距离湖人队球馆最近的一个地铁站改名为科比站，活动呢持续了24小时。品牌商耐克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致敬活动，包括3支广告和14款纪念球鞋，并把4月14号定为黑曼巴日。科比退役这一天呢，耐克旗下200多位运动员都会穿上科比的退役纪念款，声势十分浩大。在体育世界，比赛成绩就意味着声望，直接和商业价值划等号。1996年，科比以18岁高中生身份踏入 NBA 时，他和阿迪达斯签的6年合约，价值4800万美元。19年后，科比仅仅一年就赚了6200万美元。据福布斯杂志估算，科比在场外之外的收入超过了3.5亿美元。在互联网时代，科比极具个人英雄主义的特点，也使他轻易地从一位篮球运动员成为了一名偶像。他的 Twitter 上有794万粉丝， Instagram 上有450万。他的前辈乔丹甚至没有这两个社交网络的账号。除了耐克，他和梅西一起出镜的土耳其航空广告播放量就超过了2.5亿次。对于大部分运动员来说，退役后的收入会直线下滑，但退役对于科比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他的商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在他面前呢，有一个现成的模板，迈克尔乔丹。乔丹在退役13年后，他仍然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一，仅次于拳击手帕奎奥和梅威瑟。乔丹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乔丹品牌，然后呢是作为夏洛特黄蜂队老板的收入。坦白地说，乔丹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标杆，他的商业生涯都是从他的体育生涯里延续下来的。乔丹的前经纪人就曾公开提醒过科比，建议他远离那些传统的工作。早在2014年，就有迹象表明科比正在努力涉猎其他领域。当时呢，他跟腱受伤，随队来到波士顿，趁空呢，他跑到迈阿密大学波士顿商学院蹭课。随后，科比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家公司，公司的第一项投资是一款运动功能饮料。这款饮料2014年的销量额达到了3000万美元，估值近2亿美元。也许科比会去文化产业，因为呢他自己就是个超级 IP。 科比曾经表示，他最感兴趣的三个领域是媒体、科技和讲故事。事实上，他的传奇电影已经拍到了第2部。去年5月，他和一家著名的好莱坞经纪公司签订了合同，这家公司呢全权负责科比的各项商业开发。紧接着，科比又跑到中国宣布和新浪、阿里巴巴合作，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好好开发自己这个 IP。这方面的翘楚自然是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呢，一直是各种时尚品牌的座上客。据说呢，科比跟阿里巴巴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设天猫店，销售科比品牌的商品。另外一个趋势呢，是退役运动员投身餐饮行业越来越普遍。福布斯列出2015年退役运动员收入榜单上，李娜是唯一入选的女性运动员，帮她入围的可能就是餐厅生意了。前 NBA 球员朱利奥·布里奇曼拥有几百家加盟餐厅，不过呢，大多数的运动员仅仅是冠一个名字。但无论如何，科比这个名字本身依然是足够值钱。对于品牌来说，退役运动员是很安全的选择，他们不会因为受伤、比赛失利而影响商业价值。比如前不久，高尔夫世界冠军斯皮斯输了比赛，让安德玛的股价跌了5%，但这家公司去年签下了73岁高龄的拳王阿里，就不会给他们带来这样的风险。对科比这样成绩显赫的球员来说，他依然会有不菲的代言。
对科比来说哈，4月14号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天他对得起所有人的期盼，奉献了60分和一场胜利，这个句号画得不能再完美了。他和乔丹篮球技谁更高，或许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显露出来，但是俗气一点说，为了挣钱，他们的形象还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不多说了，哎， 我要赶紧去抢一款纪念款球鞋。4月14号买的这双鞋，兴许在以后会突然变成收藏珍品，翻个几十倍，也说不定呢。好，专栏精粹本期的话题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